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位作家，叫做山峰。山峰老师您好。
好，大家的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好。您最近呢在宣传自己的一个小说，叫做《前上问号地球最后的爱情》，据说呢您的灵感是来自澳洲，能不能先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致情况，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本书它应该是一个就是科幻旅游的一个小说。为什么说是科幻呢？因为我们我是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叫中国天眼，
也是它是在我的家乡贵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射电望远镜，现在也被人说是离外星人最近的一个地方。那么我的小说呢写的就是以这个中国天眼为背景的一部科幻小说。
那么它是怎么样跟澳大利亚来关联的呢？
就是我做的是一个三部曲，就前上的一个三部曲，主要是想通过这三部曲来写三个阶段的 这个人生和三种不同的爱情。那么在做完第一部《前上听香》以后，后面我又开始了新的创作， 2012年开始构思了新的这部书。 但在过程当中，到了2012到2013、2014这两年时间，整个人是属于一个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整个小说的结构啊，一直都被自己写了又颠覆了，写了又颠覆了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后面是2014年11月份吧，我到了澳洲来采风，对这片土地是没有任何了解的，也是第一次来澳洲，也是第一次来。但是我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不做功课的。 那么当天我还印象很深刻，就当天我们从上海飞墨尔本，墨尔本下飞机，然后从墨尔本又飞那个塔斯马尼亚的时候，到那个朗特斯顿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很奇特啊，那天上了车，然后带都很疲惫，都没有说话，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林子里面，一个原始森林里面。这个原始森林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种森林，就是车灯打在那个树枝上，整个那个树皮啊是就像一个人穿着衣服，就是很懒散的那种样子。我就觉得很闷，我打开窗户，窗户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就是这种气息，这个气息也是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这种气息。家中了，我就这块土地的这种恐惧感。
您这个经历也是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人来到塔斯马尼亚可能就是首先是会被它的美景所震撼，您来到塔斯马尼亚，您的第一感觉竟然是一种来自恐惧的那种震撼。
我想把这个小阶段为什么要详细的细述它，因为基本上是颠覆了我所有的之前的构思的一个灵感资源嘛。就当天晚上我住到这个酒店里面以后，就感觉到自己到了一个奇幻的一个世界当中，就是这种状态。那么也是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早上， 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我这以前我的经历当中是没有见到过的。就它一方面有了很强的这种沧桑感，但是一方面又有那种很强的生命力。我这个时候就起来，我就推开门，就推开门那一刹那，我几乎是大叫了一声。在那一刹那当中，我不知道这个自己和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什么感应啊，一下子就是困惑了两年多时间的这个我小说的结构，一下子就解决了。
小说的结构，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您是怎么样去设计小说的结构的？
可能这个小说对我所解决这个小说的结构啊，可能以前在创作这部书的时候，一直都有意就是，我的故事必须发生在我的故乡贵州。我没有想到我的小说，我也可以把让这个故事，让我的主人公从走出贵州。
所以您就把您的这个主人公从贵州拉到了澳洲，在澳洲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啊，可以稍微透露一下。我的故事首先有故事发生地，这故事发生地要么就是真实的，是必须真实的。我想通过这个真实把故事发生地的人文景观，包括它的美食，串联在我的故事当中。另外一个不真实， 那么必须我要虚构一个梦境，就是有一个东西完全是虚构的，我让大家向往这个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原则，就是创作这个小说的一个原则。所以说这个主人公到这边了以后，一个方面他经历了现实的磨难，同时在两个人经历现实磨难当中带另外一个地方相遇了，男女一号主人公在这边相遇了，就在我们塔斯马尼亚相遇了。他们不得不要走入这个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南极的门户， 也是我们说比较偏的地方嘛，最适合发生冒险故事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逃难也好，可能会往这个地方走，所以两个人在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相遇。所以在整个小说里面，就是有两个地方是虚构的，有一个虚构的地方梦想之地在我们塔斯马尼亚州，就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地方它可以转化成现实，它是现在我们当下这个人最向往的地方。
贵州和塔斯马尼亚在你的故事当中都虚构了一个梦境。
对对，一个梦境。对、
嗯、
那么在故事当中它是真实发生的，也把我们的悉尼我们的墨尔本就是相关的人文包括它的景观在故事当中就是和主人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听您刚刚的描述啊，很多情节是发生在澳洲，发生在塔斯马尼亚的。
对，
在这个小说的整个篇幅当中，在澳洲的这样一个情节大约占到怎么样的一个比重呢？
整本书有20多万字、
嗯、
大概我们的占1/3吧，就整个澳洲的成分。
嗯，
我们说发生在澳洲这一部分啊、
嗯、
它的名字叫塔斯马尼亚。那么这个塔斯马尼亚同时也是我们的主人公，男主人公叫塔斯，女主人公叫玛利亚，他们的一个化名。
为什么这个标题当中会有一个问号呢？
就第一本书前三天香在出来以后就被抢注成了很多商标、
嗯、
还也有人把它注册成公司，文化公司、
嗯、
就在新的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呢，就为了自己的这个版权保护吧，
嗯，
所以在没有正式发布之前，在没有做好这个安保之前，
嗯，
就暂时先用问号来代替。
嗯，那么想问一下您的这本新书大概什么时候会正式发布呢？
对，大概是在今年的9月份。
很好奇最终这个问号会被哪两个字所替代啊？嗯，那您刚刚说啊，就是第一次来到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夜晚，然后塔斯马尼亚给你一种是、嗯、可能是比较惊悚的这样一种感觉。那如今您创作了这个小说之后、
嗯、
您再回过头去看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在我的心目当中啊，因为我也去了就是不少这个相对比较神秘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塔斯马尼亚给我的感觉，它具有这个现代性，然后也有这个远古性。就我是有这种感觉，我到那个摇篮山的路上那一段啊，
嗯，
我是感觉一下子就刚刚还感觉自己很年轻的，
嗯，
但是当我往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突然看到很多桉树倒在地上，并且整个根部是完全就是扬起的时候、
嗯、
一下子你就感觉天荒地老。
哇，您的描述真的是非常的感性。
对，它整个的 形态是、
嗯、
和我们去，你不说它不是原始森林哈，就是我们可以去到很多原始森林、
嗯、
它跟原始森林你会想到它里面可能就是蛇啊这样之类的，但是在塔斯马尼亚的原始森林，我走进去的感觉我就想不到蛇，我想到的可能是更多的哈，是神秘的生物，这种生物我叫不出来，因为它整个它的植物形态就给我这样的一个印象。
嗯，
我觉得它不是一般植物能够在里面生存的。
那您刚刚聊的很多是关于塔斯马尼亚，它是给你一种原始的、神秘的、神圣的感觉、
嗯、
那其实您在澳洲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其实也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感受，因为他们可能是比较偏都市、偏人文的感觉的两个地方。就是您从您的一个创作的角度，您觉得像这样的城市，澳洲这样的城市，对您的创作又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启发吗？
其实作为城市来说，就对我自己的启发，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启发。
嗯、
就是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就排斥这种城市化的东西。
嗯，
我现在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我自己的创作的这个根源。
嗯，
就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要来写小说啊？内心上来说，它应该是我内心的一个表达。
嗯，
就我想把我内心的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这种梦境把它写出来、
嗯嗯、
那么这个梦境不是一天两天出现的、
嗯、
它其实是有根源的。我从小是生活在一个小镇上、
嗯、
那么这个小镇呢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小镇，人是做生意就是比较多、
嗯、是在贵州吗？
在贵州，对、
嗯、
贵州的一个小镇，那么是汉族，那么我的周边是全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有布依族、有苗族，
嗯，
有这些族。这个街上的人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它的复杂程度已经，就是让我们这个小孩都能够感受得出来，就是人比较功利化，我比较排斥。
嗯，
那么是什么一个东西让我比较向往呢？就是在我家的老家的旁边，
嗯，
2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个寨子，这个寨子叫后寨，那么这个寨子是完全的布依族寨子。这个寨子的人呢，他们穿的是他们自己织的衣服，衣服到鞋都是自己做的，他们没有这外面的东西、
嗯、
那么整个人说话呢很慢的布依族话、
嗯、
没有说汉语、
嗯、
哎，整个寨子的那个住的住房全是木楼，青色木楼，就是他们很少，就你很少在那个寨子发现就是以现代化有关的东西，
嗯，
几乎是看不到的。还有人与人之间，一到赶集天，那么他们就会男女少年少女少男少女啊，就到这地方来，在这个田埂边上唱歌，
嗯，
哎，就唱情歌，那么这样来谈恋爱，我就特别向往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哎，很田园牧歌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我自己在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能不能成为他们里面当中的一员啊？我也不想在这边生活，我希望能够，比如说有他一双布鞋啊，有这样一件衣服，是我最大的一个梦想，
嗯。
还有特别希望我能够在地方住一段时间，但这个梦想一直成为空想。后面我离开了这个我的家乡，到外面去上学，隔了3年以后我回来。整个寨子就
不是你小时候看到的，
木楼已经没有了，木楼已经被割了一大半了，
嗯。
那么在后面我工作了3年以后再回去的时候，这个整个木楼是没有了，一栋都没有了，全部变成了水泥砖房，
嗯。
然后也很难看到一个人说，穿着这样的服装出来，也没有了，全是穿着我们的服装，
嗯。
就它就像一个梦境一样，在你的心目当中就存了几年，后面你再回去找，已经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在我田埂上唱歌了，没有了。
嗯，
所有的和我们街上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必须要写东西，并且我必须要创作这个小说来呈现这个我心里面拾起的这个家园。
就是你小时候的向往之地，经过这些工业化的或者城镇化的发展之后，它已经不再是您小时候能看到的那样样子，
对，
所以您想在您的小说当中把它呈现出来。
对，所以我就，
嗯，
就是在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我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寨子叫腊姑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
那么后面就是也得到了很多，引起了很多共鸣，就是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以后去寻找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嗯，
那么其他所写的其他地方都是存在的，他们在找其他地方的同时也在找这个地方，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虚构的地方，所以它几乎是影响了我整个人的这个创作。那么到后面我在新的这本书里面同样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嗯，
就是我们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虚构了，在贵州虚构了这样一个梦幻的一个寨子，
嗯，
同样的我在塔州，就是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
嗯，
也虚构了这样一个梦境之地。
嗯，
我希望这样一个梦境之地将来能够变成现实，也让人就是让我们现在走得很快的都市人能够往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走过的路，
嗯，
另外的话能够让这个现在很浮躁的这个心灵啊能够有一个安顿的地方。
嗯，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您好像是把贵州的和澳洲这两地的梦境当成您心中的一个向往之地，非常好保留着呵护着，在您的作品当中呈现出来。说到城市或者说都市的喧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城市发展太快，节奏太快，或者太喧嚣，不喜欢。但事实上他又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压力，或者说生活的压力。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您作为作家相对来说可能会幸福一点，可以在您的作品当中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很多人都市中人他没有办法做到您这样，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怎么活啊，这个选择很重要。
嗯，
如果说我们其实想就是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得到的越多，物质越丰富就会越幸福，
嗯，
其实我自己感觉不是这样的。
嗯，
就可能我们生活的本质啊，我感觉还是尊重自己内心吧。仅仅是追求了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富有，这个是没有止境的。人与人之间哈，这个意见因缘聚会是因为缘分。那无论是哪一种意见，父子之间、父女之间也是意见，朋友之间也是意见，
嗯。
那我觉得最值得珍惜的是，就在意见的那一段时间，
嗯，
而不是我们说要为那一段时间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您在您的这个小说当中其实也想表达这样您的一个理念。
对，这个理念可能有很多人说这个人很落后啊，就是这个思维很那个其实我确实在写东西，也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您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梦境之地啊，是您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种生活的形态。其实在澳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
嗯，
就是在澳洲可能大家的一个生活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物质。您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澳洲人，他们就是很开心的朝你微笑，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或者触动？
有一些触动。
嗯，
我在塔斯马尼亚就2024年的时候，我遇到一对夫妇，
嗯，
他们是金婚夫妇了，
嗯，
就是
这边的 local。
对，这边的就是，
嗯，
是澳洲
本地人，
我现在就忘记他是哪个地方的人了。
嗯，
他们是自己买了一辆汽车，
嗯，
然后把这辆汽车改装成了房车，然后开着房车然后就周游澳洲。
嗯，
他们的房子 当时给我说还是卖掉还是没有卖掉。
嗯，
反正当时我还是蛮震惊的，就是他还带着我很热情的带着我参观他的房车。
嗯，
然后这个地方是来自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厨房啊之类的。
嗯，
他很兴奋，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有160岁的样子。
哦，
对，
那就是平均差不多要70-80岁这样子的。
对 对, 对, 对，很老。
嗯，
但是整个心态非常年轻，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活一生到底你是为什么要活着。
嗯，
可能我们在临时那一刻都不知道。
那再聊聊说您以后的创作。嗯，因为您刚刚提到您的这个小说它其实是一个三部曲。
嗯，
目前澳洲的这一部是第二部。那么对第三部，就是您这个系列最后一部。
嗯，
您是怎么一个设想呢？
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仅是在贵州。
嗯，
它还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整个地球有三极。
嗯，
那么有南极、北极、高极，就是我希望这三部曲，那么它应该写的是地球的三极。那么我们不可能说我到北极去写北极，北极是一片冰雪啊。
嗯，
哎，南极也是。那么我们可以写南极门户，
嗯，
和北极门户，和我们的高极中国西藏。
嗯，
那么说到这个南极门户，那么塔斯马尼亚现在已经在这个第二部书里面呈现。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北极门户，也就是我们的欧洲的芬兰，
也就是您第三部的小说。
对，
可能发
生
的背景
地。对，它的故事发生地。
嗯，
应该有一半会在芬兰，有一半会在我们的贵州。
好的，非常感谢单峰老师。
谢谢大家。